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 ICE 特工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一次定点行动中逮捕了多人，包括非法摊贩和抗议者。综合媒体报道，礼拜二下午四点左右，在曼哈顿中国城坚尼路上出现了大量蒙面的 ICE 执法人员，在该区通常挤满了出售冒牌名牌手袋和其他商品的商贩。ICE 到达嗰阵，商贩收拾摊位，试图逃离该地区。ICE 特工开始检查身份证，并将大约五名摊贩拘留。在逮捕一名商贩的过程中，旁观者变得愤怒，对住 ICE 特工的面大嗌大叫，称他哋为纳粹和法西斯。ICE 特工于是将呢一啲人推倒在地。目前尚未清楚具体的逮捕人数。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在一份声明中说， ICE 和联邦合作伙伴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与销售假冒商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徒因袭击联邦官员而被捕。美国佐治亚亚特兰大市警方礼拜二表示，他们在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将一名男子拘留。男子身上携带着一支突击步枪和一堆弹药。此前一日，警方接到这名男子家人的举报，称他计划在机场开枪扫射。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谢尔鲍姆表示，现年49岁的疑犯卡格尔是佐治亚卡特斯维尔居民。礼拜一上午将近10点时，他在哈尔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一个繁忙的航站楼内被捕。谢尔鲍姆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确实避免了一场悲剧。他表示，卡格尔的家人在礼拜一清晨报警，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正前往机场，并打算扫射机场。目前卡格尔被控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企图实施严重伤害罪，在实施重罪期间持有枪支罪，重罪犯持有枪支罪。警方透露他有毒品犯罪前科。在政府关门进入第四周之际，川普总统礼拜二在新翻修完成的白宫玫瑰园邀请共和党参员共进午餐。这一场餐会象征共和党高层在政府停摆僵局中展现团结，亦借此呼吁民主党参员投票支持政府重新开门。50多位共和党参员出席了这一场午宴，但曾经在短期支出法案中总投反对票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没有现身。川普在致辞中说，目前超过100万名联邦员工拿不到薪水，还有很多小孩和观光客无法参观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现在街道又干净又安全，但博物馆就没有开门，我们应该给他们重新开放。川普仲批评了民主党参议员阻挠临时拨款，并再次敦促他们投票支持政府重新开门。他警告说，如果僵局持续，白宫将永久削减民主党的优先项目和预算。礼拜二，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已经切断缅甸诈骗团伙使用的2500多台星链卫星通讯连接。星链业务营运主管德雷尔证实了这次行动，并表示星链会在发现违规行为后立即采取行动。他在 X 上发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星链服务始终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信任，帮助人们连接未联网，同时检测并防止被不良行为者滥用。据信在缅泰边境有30多个诈骗团伙，有世界各地的人口被贩卖到这里， 并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每年诈骗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缅甸军方礼拜一清剿了缅甸最大的一处网络诈骗园区 KK 园，修复过去两年被叛乱组织占领的领土，同时释放了2000几名工人，并没收了30个星链终端设备。有图像显示在该园区屋顶上装有连接卫星的天线。喇巴尔国际人权服务社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联合国预算之争》，揭露在过去五年间，以中共和俄罗斯为首的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屡次提出削减人权资金的极端建议，并试图阻挠联合国人权工作的拨款。该报告长达97页，内容来源于几十位外交官、专家及联合国官员的访谈，以及2019年至2024年间的联合国公开和内部文件审查。报告披露，这些以中俄为首的国家正将联合国的预算程序武器化，打压国际人权工作。这些国家多次在闭门会议中提案，建议大幅削减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预算，并取消部分联合国调查工作资金。报告中指出，中俄持续主导在各国用于协商联合国预算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及咨询机构中建立影响力，干扰议程，并将技术性讨论政治化。北京过去十年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删减人权预算，而俄罗斯就经常在谈判中公开扮演破坏者角色。日前人工智能界掀起前所未见的示警浪潮，礼拜三包括苹果公司共同创办人沃兹尼亚克和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在内的850几位公众人物和专家联名签署一份公开声明，呼吁各界立即停止研发超级智能。这个是一种几乎在所有认知上都能够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一份超级智能声明由人工智能领域的多位重量级学者率先发起，其中包括被誉为现代人工智能教父的两位电脑科学家本吉奥和辛顿，以及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人工智能领域权威罗素等人。声明警告，如果不加以限制地推进超级智能研发，恐会将导致人类经济地位被取代，自由和尊严丧失，国家安全受威胁，甚至可能造成文明灭绝。签署者呼吁全面禁止研发超级智能，直到各国能够获得强烈的公众支持和科学界共识，并确保相关技术能够被安全建构和控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他当日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通话，主要讨论了贸易问题以及限制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问题。目前正值印度的拜登节，川普礼拜二在白宫举行了点灯仪式。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仅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向印度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福。我今日啱同你哋的总理莫迪交谈过，我哋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我哋倾到了贸易，我哋倾了好多事，但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川普补充话，能源亦是他同莫迪讨论的一部分。莫迪向他保证，印度将限制由俄罗斯购买石油。川普说他不会由俄罗斯购买太多石油，他和我一样希望看到这一场战争结束。他们已经大幅削减了石油入口，而且还在持续大幅削减。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推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在匈牙利举行的会面时，川普表示他不想开一场没有成果的会议，不想浪费时间。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礼拜二宣布，因政府关门而暂停的农民援助计划将在这个礼拜恢复。罗林斯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农业部下属的农场服务局将在10月2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全面恢复运作，重新受理贷款审核和补助发放等主要业务。他强调，川普总统不会让激进左派民主党制造的政府停摆，影响全国秋收期间至关重要的农业部服务。 洛林斯指出，这次恢复的农业援助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透露，川普已经指示全美各地的农场服务局办公室重新开放，让农民能够领取先前被冻结的补助资金。他还透露，政府正在筹备新的农业援助方案，以协助受中国暂停采购美国大豆影响的农民。罗林斯批评说，如果不是民主党造成政府关门，该方案早在几个礼拜前就能够公布。礼拜三，欧盟成员国就第19轮对俄制裁措施达成一致，计划全面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并将部分中国炼油厂和贸易商列入制裁名单。根据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发布的声明，欧盟新的对俄制裁方案包括在2026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比原定时程提前一年，并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舰队。这一轮制裁还将列入四家涉及中国石油行业的企业，包括两家中国独立炼油厂、一家贸易公司及一家被控规避西方限制的实体。欧盟官员称，北京始终否认参与规避行为，坚持中俄之间只是属正常贸易。但欧盟和乌克兰及其盟国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规避制裁网络的核心节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亦说，美国将很快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贝森特在白宫对媒体说，我们将在今日股市收盘后或者最迟在明天早上宣布一项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措施。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辩论社团之一牛津大学辩论社，这个礼拜二投票罢免了后任主席阿巴拉雍耶的职务。这个是由于他针对美国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袭身亡一事发表了不当言论。9月11日 ,Charlie Kirk 在犹他谷大学公开演讲时受到枪手刺杀。之后，牛津大学辩论社的后任主席阿巴拉雍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被外界视为庆祝的讯息。他的言论包括在一个 WhatsApp 群组中写下 Charlie Kirk 中枪了，太好了，以及在 Instagram 上也都发布类似言论。牛津大学辩论社明确谴责阿巴拉雍耶的上述言论，强调他的观点不代表辩论社立场，并对他启动纪律程序。在随后的投票中，罢免动议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获得了1228票支持对501票反对，远超罢免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根据牛津辩论社的规定，阿巴拉雍耶被视为已辞职，他的后任主席的资格随即被剥夺。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